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2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夏季临近，湾区城市救生员短缺。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考虑在洛杉矶、奥克兰和旧金山开设合法毒品注射场所测试项目。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高中啦啦队黑人模特丑闻发生后，家长要求撤换学校负责人。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目前全美都在缺救生员，这个全国性的问题呢，现在也正在打击着湾区社区游泳池。圣何西市周三表示，他有足够的救生员来保证游泳池在今年夏天按计划开放。但是湾区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情况呢，要严重一些。某些城市是缺少了数十名的救生员，被迫缩短了游泳的时间。圣塔克拉拉县的游泳馆的一名经理说，没有足够的救生员，这座城市缺少大约40名救生员。有一些城市的游泳池的娱乐游泳天数现在必须从每周6天减少到了每周2天。圣塔克拉拉县还把游泳课程也减少了。在圣何西呢，救生员也是严重的短缺。圣何西市的娱乐主管杰里米·肖夫纳说，在圣何西呢也有同样的问题。圣何西市的娱乐主管杰里米·肖夫纳说，目前是严重短缺。那短缺到什么程度呢？在圣何西的卡姆登社区中心的游泳池，周六有人请病假的时候，圣何西市啊就不得不关闭白天的露天游泳馆。那么夏季救生员的招聘也一直是充满了挑战的。肖夫纳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年大约会看到接近50、60甚至是70名的申请人，但是今年我们只有22个申请人。但是肖夫纳也表示说啊，圣何西今年的夏天会克服困难，按计划呢会保持所有游泳池开放，因为呢他们雇佣了足够多的救生员。他们是从2月份开始招聘的，直接接触到了当地的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并且提供激励的一些措施，比方说提出让应聘者免费接受救生员的培训。那在 Dublin 的游泳馆 The Wave 经理 Andre 就表示说，尽管招聘是有困难的，但是他的部门已经为所有游泳项目聘请了60名的救生员，并且在今年的夏天会按照计划开放。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昨天也就是周三，加州议会以5-2的投票结果推进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呢，就允许创建合法使用毒品的场所，在这些场所就让人们可以在专业人员的监督下而使用毒品，目的呢是避免他们在过量使用毒品时而死亡。议会现在将会考虑允许在洛杉矶、奥克兰和旧金山来开展测试项目。加州议会的公共委员会在听取了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最近纽约市两个合法吸毒场所的统计数据之后呢，进行了这次投票。这个法案的作者民主党参议员高威善说，开展这个项目呢，是帮助人们保持安全并且实际帮助人们接受治疗的一种方式。他和这个法案的支持者还说，在受监督的场所是没有发生过一起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的。但是反对者们反驳说啊，人们仍然在他们的周围死亡，他们会被吸引到政府公开批准使用毒品的社区。代表加州麻醉品官员协会和其他几个警察组织而作证的约翰·洛弗尔说，有一种磁铁效应使得人们进入了这个地区。竞选加州州长的无党派候选人迈克尔·谢伦伯格说，他们所提议的是维持吸毒成瘾，我认为我们需要接受戒毒。加州各个辖区的管理机构已经是受到了要求，如果高威善的法案成为法律的话呢，就会把它纳入测试计划。这就取决于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使用测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测试计划呢，将持续到2028年。参与的政府必须分担关于这个计划的有效性及其对社区影响的独立研究的费用。 议会委员会的不同党派对这个法案的态度是明显的不同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的妻子民主党议员米娅·邦塔是这个法案的共同作者。他说这个法案呢是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药物滥用大流行的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共和党议员凯利·西雅图则说，加州的目标呢应该是让人们摆脱毒品，让他们摆脱这种依赖性，而不是允许他们这样做。民主党人前州长杰里·布朗曾经在2018年否决了一项类似的提案，他当时说，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在政府赞助的注射中心允许非法使用毒品，却没有相应的要求使用者来接受治疗，会减少毒品成瘾。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上一个月，加州有一个高中的啦啦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白人的啦啦队队员们和一个黑色皮肤的假人头部模特的合影照片，引发了有关种族主义的声讨。那最近呢，这个啦啦队的律师和学生的家长们就要求把学校的负责人撤职，理由是校方散布了虚假的说法，造成了有害的影响。在今天，也就是周四，在位于丹维尔的San Ramon联合学区总部前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母亲和他的律师向学监约翰·马洛伊递交了一份终止信，要求他撤职，理由是他肆无忌惮地延续种族主义的虚假的说法，并危害了孩子。代表啦啦队家庭的母亲还希望为啦啦队来提供安保的服务，并且希望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员来了解这个假人人头模特丑闻的真相。在上一个月，学监马洛伊对一个名为 The Black Bay Area 的 Instagram 的账户上发表的黑人假人头部模特照片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个照片呢令人无法容忍，令人反感，而且是种族主义。但是现在代表加州高中啦啦队的律师说啊，这些照片呢是一个心怀不满的母亲报复的结果，因为她的黑人女儿没有入选啦啦队。但是律师们并没有能够提供一张原始的照片，一张据称是没有经过 PS 处理的照片。在本周二的5月31号，代表啦啦队的旧金山德西龙法律集团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邮件中就要求学监马洛伊和校长梅根·基弗尔注意他们对无辜孩子的卑鄙、恶意和破坏性的行为。他这封信说啊，5月20号一名匿名的学生在球队的 Instagram 账户上发布了啦啦队选拔赛的结果，在总共是107名参选的学生中，有7名是非裔美国人，最后有一个人没有被选中。那么在宣布入队名单后的大约是一个小时，啦啦队的顾问就收到了没有入选的那名黑人学生的母亲发出的一个消息，询问为什么他女儿的号码没有被公布。啦啦队的顾问呢就提出说要和这位母亲见面，并且查看了评分表，但是这位黑人孩子的母亲呢并不相信他的女儿没有入选，而律师团队认为他因此恶意报复啦啦队，所以就在社交媒体上是编造了这样的一个帖子，指责啦啦队是种族主义者。那信中写道，目前啦啦队呢是有理由相信这个学生和他的母亲都参与了对啦啦队的口头和书面的诽谤，但是德西龙律师集团还没有办法解释这些据称是诽谤的照片是怎么样进入啦啦队的官方的 Instagram 页面的。此外，律师团还表示说，啦啦队在照片中用作吉祥物的人头模特不是黑色的，很可能是为了制造争议而被涂成了黑色，而且呢这个人头模特的名字不是 Instagram 帖子中所说的卡里姆，而是叫做卡林。德西龙律师集团说啊，这些诽谤性的帖子火了，它被转载到整个湾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交媒体的网页上，啦啦队的成员是一觉醒来就看到了死亡的威胁、诽谤和指责他们是种族主义者的言论在流传着。那啦啦队的队员们和他们的父母就立即向校长和学区要求澄清，但是呢校方的负责人还是发表了公开的声明，指责这些女孩子把他们说成是种族主义者和骗子。 德西龙的律师说，拉拉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的故事没有被公开，包括在走廊上受到了骚扰，以及很可能会影响大学录取。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